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在利未记六章八到十三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利未记六章八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随后要脱去这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我们的神，今天我们再一起的来敬拜神，也借着圣经里头的话语，让我们彼此的勉励，好让神的道进入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也在我们的心灵里头来滋润着我们，应着我们，喂养我们灵命里头的需要。我们感谢神。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常常烧着不可熄灭，这来自利未记第六章和罗马书十二章。这一段经文其实很重要的提醒了我们，从旧约圣经里头他们以色列人的献祭的一些规矩和他们的一些所做的事情的当中，我们感受得到其实这是新约圣经里头给我们的教导，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属神的人，我们的生命应该怎么样的常常保持着有一个火热的心来跟随我们的主，侍奉我们的主。在我们信耶稣这一段的时间的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经验很多高高低低的一些地步，或者是弯弯曲曲的道路上，有些时候我们受到生活上的打击，影响了我们，影响了我们的灵命，影响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但是今天就是这一番圣经里头的道理再去提醒着我们，无论是怎么样的情况，无论是怎么样的光景当中，我们不可以熄灭我们在主里头的一个常常被燃烧起来的这一种的火热的属灵的生命，以至于我们的属灵的光景不是难当的，也不是没有任何的波动，而是我们的主的里面常常被焚烧起来，火热的来亲近侍奉我们的主。在这一段圣经里头，就是刚才姐妹帮我们读出来的一段利未记第六章，这里是有六节的经文，却是有一句话重复出现了三次，就在第九节、十二节和第十三节，这一句话就是说常常笑着，常常的笑着，那就是说这个不断的在焚烧，不断的在燃烧着，不停止也不熄灭，这表示着不单只是时间上不断的来笑着，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在整个的态度上面，在整个的心思意念的里头，我们都没有停止， 常常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一部机器一样重复的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心不在这里，我们的心都跑到很远的地方，好像我们在聚会的时候都坐在这里，但是我们的心却跑到别的地方，就挂着别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常常笑着一个火热的心，不单只是时间上动作上我是这样，还有我的心灵里头也是整个的投入在其中。梵蒂这个献祭叫做梵祭，这以色列人当中的献祭里和晚上都经常要献的一个祭，他们叫这个做梵祭，把整齐的牛都放在祭坛上，把它完全的来焚烧，一直把它完全的烧尽，没有保留什么，一直把它焚烧，长长的在烧，一直它剩下了，只剩下一些灰，就是这个意思，梵祭，所以它是一个完全的献祭，毫无保留的，完全的献给神。这是预表了，基督也是把自己整个的来奉献，把自己整个的交托在十字架的上面，以至于他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牺牲他的生命，为了要拯救我们，这是一个完全的奉献。因为这样，基督徒我们相信耶稣、跟随基督的人，也是有整个的人生、整个的生命来献给神，求神来带领我们。所以献上燔祭也是承认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权，一直带领着我们。所以燔祭是神为所有的罪人打开一条恩典之路。为什么？因为这个燔祭就是表明耶稣给我们有恩典。如果耶稣还没有来，我们还生活在罪恶的当中，所有犯罪的罪人都找不到出路，我们都被罪恶所捆绑，我们都被罪恶所捆绑住，绑得很紧很紧，我们都失去了自由。但耶稣来了，他献上自己作为燔祭，以至于所有的罪人，那就是包括我们，都有一条恩典之路。圣经是这样说，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七节，这里说耶稣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他们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但是我们主耶稣他只一次的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强调的是耶稣是只是一次，只做了一次，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他自己，目的是为了我们的罪，来宽恕我们，来饶恕我们，借助基督的宝血来涂抹我们所有的过犯。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成就的救恩，就成全了神给我们的这一份爱。所以耶稣所献上自己好像燔祭一样的完全的给烧尽了，就表示着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恩典之路。马丁路德在这个教会历史当中一个很著名的一个领袖，他也写了很多的书，留到现在很多人都在研究他对圣经里头的心得，还有他给我们的一些教导。他曾经说，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我一切的罪。他讲这句话的背景是这样的，有一天当他正在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在侍奉上面受到很多的打压的时候，忽然之间他感受到就是这个魔鬼撒旦就来到他的面前来，就拿了三本很重的书放在他前面。这个马丁路德翻他来看，不是一般的书，而是书里头所写的都是马丁路德他所有的过错，他所有从前的过犯，一条一条的都写在这些书上面。然后魔鬼就得意洋洋的对马丁路德说，你看你这样的一个罪人，你满身都是罪哦。但是马丁路德安静之后，他就拿出一支笔，在这个书上面都写了这一句话，他说， 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干净了我一切的罪。也就是说，耶稣是一次的献上他自己，就完成了整个的救恩。所以如果耶稣没有来，我们还是被罪所捆绑，被魔鬼所威吓。但是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可以靠着耶稣，我们可以跨胜，靠着耶稣我们走在一条恩典的道路上面。因为耶稣已经宽恕了我们，借着他的宝血把我们一切的过犯与罪恶都洗得干干净净了。所以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不要老是抓紧着自己的过去的罪而不放下。很多人为着自己过去所犯的过错，以及心中甚至受到捆绑很多的压力，没办法放松下来。是的，这些罪都追随着我们的人生，紧紧地缠绕着我们不放过我们。但是我们感谢神，耶稣已经为我们的所有的罪一次就给现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牺牲，他已经宽恕了我们。所以你要放下，把这些所有的罪放下来，因为耶稣要来宽恕你，要来医治你。你要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让耶稣的宝血来洗干净所有的罪。祭坛就是代表我们的侍奉，好像旧约的祭司他们侍奉主就是在这个献祭的事情上。今天我们都没有献祭这一些东西，但是我们心中还有个祭坛，所以我们还是保持着好像祭司一样的侍奉。好像如果在旧约当中，他们祭坛上面的一些坛火就不断的在燃烧，不可以熄灭，还有要把这个火看守的很好，不让它熄灭，就让它保持着要火火热起来，很兴旺的来燃烧。这表示着我们的侍奉应该越来越多，素质越来越好。但很可是我们发现我们的侍奉是在退步的，很多时候我们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受到周围环境的事情困扰着我们，或者别人的一些批评的话要我们灰心，结果我们的侍奉越来越缩小，我们侍奉的付出不多不大，还有素质也不高。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看到圣经里头说要常常的火热来燃烧这些坛上的火的时候，同样我们的侍奉不要让它能够慢下来，还要更迫切的来侍奉我们的主。因为圣经里头是这样说的，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亚伦就是这个摩西的哥哥，就是当时的大祭司，还有他的子孙，因为后来亚伦的子孙也是当祭司的，吩咐他们说，你们世世代代都是这样，要献燔祭，是有些条例乃是这样。条例是什么？是一些规矩，是要求。所以我们看到神是很看重吩咐我们和给我们有什么带领，我们就按照他给我们的带领和吩咐来做。好像圣经在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40节，使徒保罗也是来教训教会，他说我们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来行。不错，我们都是在耶稣里头是个自由的人，耶稣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但是同样的我们是接受耶稣在我们生命里头掌权，他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按照他给我们的吩咐来做。所以他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来做，不能混乱，也不能随意而为，不能说我喜欢怎样讲我就怎样讲，我喜欢怎样做我就怎样做。我们要看圣经，圣经到底怎么来教导我们，我们怎么样来彼此的尊重，彼此的相爱，还有我们还有敬畏神，服从神，这是最重要的。哥罗西书第2章第5节里说，保罗说，看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循规蹈矩的意思就是说，圣经里头 给我们很多标准，我们要保持着这些标准来生活。圣经里头要给我们很多行事的指导，怎么行这个事情，怎么做这个事情，都有指导。所以我们要看圣经，拿到一些方法。今天这个世界，人都是喜欢按照他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意愿来做事情。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看重的神给我们什么吩咐。好像神吩咐摩西，摩西就把同样的吩咐的话告诉亚伦和他的子孙一样。献祭是一种侍奉，在侍奉的当中也有规矩，在侍奉的当中也有要我们需要注意的，神怎么要求我们做怎么样的侍奉，用怎么样的态度来侍奉，这些都是圣经里头要告诉我们的。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二节，使徒保罗继续的说，我们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的变坏的。那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从前还没有相信基督耶稣之前，我们是一个旧的人，一个旧的生命，是被罪所捆绑的。最重要就是我们里头有太多不对的事，不好的意念，不好的欲望，这样都影响了我们。所以这里说我们是变坏了啊，是越来越坏不好的。唯有耶稣来了，就为我们打开一条恩典之路，我们就可以脱去这些旧人。脱去是一个行动，就是说我不需要这些，我再不跟随这些，我再不按照过去的生活这些态度来度过我们未来的人生。要脱去，就好像把旧的衣服、脏的衣服、不干净的衣服都把它脱去。然后我们怎么做？他说要穿上一个新的人。所以保罗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只有新造的人是在耶稣里头的一个新的生命，是按照真理里头所讲的仁义和圣洁来度过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整个人要改换，好像我们买了一套新的衣服回来，就把旧的脱去，然后把新的衣服穿在我们的身上，这样就影响了我们。所以穿上一个新人，就表示说我们整个人的心态意念改变，然后我们整个的行为行动态度也改变。好像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在祭坛旁边来服侍的这些祭司，他们是有规矩的，他们要穿上什么，穿上这些衣服都是神所吩咐的。什么衣服？就是细麻豹做布做成的衣服，就是用一些好的布料来做成的衣服，这是不是随意来穿一件任何的衣服，来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无论是他穿的衣服还是裤子，都是有要求的。细麻布，那就是代表它是美好的、干净的、漂亮的。整个都是一个预表，预表神是圣洁的，告诉我们神是美好、是圣洁、是尊贵的，所以我们敬畏他。借着我们的，不单只是我们在知识、在头脑上，我们知道有关于神，甚至我们要穿上这些东西，以及我们整个的生活表现、行为都能够反映了神的荣耀，反映出、见证出神的美好。然后还有一件事情，他们每逢献祭完毕之后，这些燔祭把这些人家拿来献祭的一只牛，都把它完全的焚烧到尽了，到是灰烬了，都没有，只剩下一堆灰。之后他们这些当祭司的还有一个责任，就是把这些灰收集起来，打扫干净，让这个祭坛上面不有太多的烧尽下来的灰停留在这里，然后把它放在坛的旁边，然后之后就一起一并的把这些灰拿到营的外面去。那表示着这是他们每一天都要做的功夫，每一天都要做的事情。 他不能说、哦、我只是负责我的的 sell 只是繁殖，后面的事情我就不管。不是的，前面的事情他有管，后面的事情他也有管。那就是说，坐在人的面前的工作，我们要做得好。但是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我们也要做得好，因为没有人就站在你旁边看你清洁你的祭坛怎么样，把这祭坛上的烧剩下来的灰把它拿走，或者带到营的外面去处理。没有人看这些东西，很多人都觉得哦，这些都没有人看到，也没有人注意，那我就不做了，或者是我就随意的做一点点就好了，就没有尽量的去做好，这不对的。就是表示说，我们这人前人后，我们都要做得对，按照这是神的吩咐去做，因为神的眼睛都看着我们，无论是白天他看着我们，晚上他看着我们，在人的面前他看着我们，在人的背后他也看到我们。感谢神，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所以神都看顾我们，所以我们的尽我们的本分，在无论是大事小事的事情上面，我们都尽忠的来做。所以就是祭司他们要打扫这个干净好这个祭坛这一回事情，也就表示着我们信奉神的人也常常需要这样做，就是把我们生命当中一些垃圾、一些不需要的废物、一些不好的东西，障碍着我们的生命成长的东西，都要把它清除出去，把它拿走倒掉，不要影响着我们，妨碍着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好像祭司每一天在献祭的时候，他都很高兴啊，因为火红的在烧着这些祭坛上的这些奉献的东西。但之后怎么样，就要做一些剩下来的功夫来做清除。侍奉主的时候我们都很兴奋，侍奉主的时候我们都很快乐，因为人家都看到我们的侍奉，都称赞我们的侍奉，对不对？但是有些东西、有些功夫是我们单独要来面对的，就是来处理一下我们生命里头的一些杂质、一些垃圾、一些不好的、不对的，神要我们对付的，我们有没有去对付？所以我们做一个奉献的人，在祭坛上面要为主来燃烧的人，同时我们要看重、要注意、要清楚生命当中妨碍着我们、障碍着我们的东西。如果他们只懂得在献祭，却没有把这些剩下来的灰拿走的话，总有一天这个祭坛就不能再用了，因为有太多太多的障碍在当中。怎么样清除我们的障碍？第一，不要忙乱。我们常常说我很忙啊，很多工作，甚至在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底下，有些人说我更忙哎，为什么？因为现在我要在家里上班，在家里工作。那我的儿女也是要在家里上班、家里工作，然后一天三顿饭、四顿饭都要在家里来弄，哎呦，很忙乱啊，忙起来就很乱。求神帮助我们，在灵命里头，我们不能忙乱，甚至就算是忙，我们也不乱，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要常常清理一下那些杂质、不好的东西，要找时间，要安静在主的面前来祷告，求神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知道怎么好好的来整理一下我们的人生和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当你觉得诶，我天天都很忙，我看看我的 schedule 啊，我的每一天的工作的工作表都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更需要安排一些时间来亲近神。第二，不要盲目，不要盲目。很多时候我们都好像一个盲目的人，看不到我们应当看的，我们被太多的工作、太多的功夫或者是太多的责任遮挡住我们的眼光，看不到我们应当看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弄清楚一下，好像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现在这个常常在下雨的时候，我们要常常要保持着我们的 开车的时候，我们就前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后面我们也要看得很清楚，或者是镜子旁边的镜子都要把它洗干净，好像我们没有任何阻挡着我们看不到，就成为盲目了。今天在这个时代里头，在你的手机，在你的 iPad 里头都收到很多的资讯，但是我们不要盲目的来相信，盲目的来接受，盲目的来跟随。就好像很多的商业的广告或者资讯都跑进来，跑进你的家里，跑到你的眼前，但是我们不用盲目的就相信他们，我们好的来过滤一下，考量一下。在这个困难的时代，却出现很多虚假的信息，有些是不可信的一些资讯，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盲目的人，要回到圣经里头看一下神怎么吩咐我们，神的话语是怎么说，才这样我们才不会做一个盲乱的人，也不会做一个盲目的人。第三，不要盲人。有的时候我们都失去了目标，看不到，到底我为什么要生活，我到底为什么要侍奉，因为事情太多，或者是因为我们已经信耶稣一段很长的时间，或者我们已经回教会或者听这个聚会已经一段时间，慢慢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目的，失去了我们的人生的焦点，不知道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的当下，有些人也同样有这个感觉，就是哎呦，天天好像都不知道怎么打发我的时间，不知道怎么度过我的每一天的日子的时间和日子怎么办，做变成为一个盲目目的的一个人。求神帮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也心中有火热，所以我们常常要打扫干净我们的生命，不要让一些罪恶，一些隐藏的罪恶阻挡了我们来亲近神。很多时候我们有太多的障碍在我们与神的当中，就是我们的不洁净，就是因为我们的犯罪，我们的思想不干净，以及影响了我们，慢慢就变成为一个漫无目的的一个人。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盲乱，不要盲目，也不要盲人来跟随主。我们要常常火热侍奉主，祭坛上的火不能熄灭，这是圣经的教导。同样的，我们在主面前的服事也不能随意的就停下来。很多基督徒常常是因着不同的原因、不同的借口，他们就停下来，不侍奉了，不跟随主了，我不做了，等等。其实不是应该这样，不是这样。祭坛旁边的这些服事主的祭司们，他们是有一个责任，是看守着这个祭坛，让祭坛上的火不断的在燃烧，不能让它停息下来，这是他们的任务。同样，我们在主的面前也有一个祭司的服事的位置。我们每一个上帝主的人都是神所要用的一个祭司，在这个世界里头为神做工，这都是我们的服事，不能随意的让它停下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相信当我们把侍奉都停下来的时候，后来我们都是感觉到很痛苦的。但是我们愿意侍奉主的时候，无论是在哪里，我们都可以继续的来侍奉我们的主。好好的想一想，想一想，在哪一方面我可以侍奉主了？我们不一定有一份工作来侍奉主，我们也不一定需要有一个位置来侍奉主，我们也不一定需要有一个任务来侍奉主。侍奉主首先第一是在你的心中，你心中的侍奉主的心智和态度不能停止，你保持着一个侍奉主的心态，这是很重要。然后神就一定带领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侍奉的地方，我们可以说侍奉的范围，或者是用怎么样的一种形式来服侍我们的主。这是我们需要祷告，常常为我们的服侍来祷告，求神来带领，为我们开侍奉的机会。可能你说我年纪大了，我年老了，我身体又不太好，我怎么来服侍主？当然 不同的人有神在他的身上有不同的服侍的要求，好像一个主人知道不同的仆人他们的长处在哪里，他们的强项在什么地方，都按照他们的能力分配服侍的工作给他们。同样的，神也知道你的情况和你的光景，这些祷告求神就为着你现在这个情况的如何来服侍主，求主来带领。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服侍就是祷告的服侍，在神的面前为教会来祷告，为神的国度来祷告，为福音的兴旺来祷告，为没有信主的人来祷告，为那些在这个新冠疫情在影响底下受伤害的人来祷告，为侍奉主的人来祷告，求主加给他们有力量，有信心，有火热的心等等。我们都有很多服侍可以做，甚至于你可以打一个电话来鼓励这个侍奉主的人，发一个微信给他来鼓励他安慰他，这些都是我们的一种服侍。或者就是说啊，你可以休息一下，我来帮你做这一个项目等等，我们都可以想一想。所以不是一份工作，而是我们的生命的态度如何的来侍奉主。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一节里头说，我们要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保罗讲得很好，那有人又反对的声音就说，没有啊，不是，我这个人生来就是不懒惰的，我生来就是很勤劳的，从我年很小的时候我就很用功的来读书，当我毕业之后出来做事情，我也是很用功的很热情的投入在我的工作，甚至在我的专业里头我就花很多的时间在研究在做事情，当我有自己的家庭之后，我又为我的事业为家庭来打拼，我照顾好我的家里的人，你看我不懒惰耶。是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位都不懒惰，都是很勤劳很勤快做事情的人，我相信，绝对的相信。那保罗的意思在这里是说，不要单是在细节的事情上面我们做一个勤劳的人，在侍奉主的事情上也要做一个勤劳的人，殷勤的人，是他的意思是这样。如果我们看到在世界里头我们怎么勤劳，花这么多功夫时间来做工作的时候，同样的我们要问一下自己，反省一下自己，我在侍奉主的事情上也同样是怎么火热吗？刚才不是说吗，侍奉主是从你的心里头发出来的，所以要心里火热，保持着侍奉主的心态，神就一定使用你，给你有机会来服侍我们的主。当时的祭司他们是非常的殷勤来做工，他说圣经说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都常常烧着。为什么说是从晚上到天亮是这样的？因为犹太人的计算一天的时间是从黄昏来开始，你要过了一个晚上去到天亮的时候，这是一天，所以从晚上来计算，所以他们这个坛火也是这样，不能让它停止，是一天里头24小时循环不断的在焚烧，在献祭，在神的面前，这个坛上的火就让它保持要火热火红的一个情况里头，为主来燃烧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好像我们不能说哦，现在我就停止呼吸了，不对啊，不能停止呼吸的，因为我们天天每一个时候都在呼吸的当中。同样的，我们侍奉主的心也是常常的在进行着，不能够让它要停止。这些祭司每一天早上就在这个祭坛上要把这些木材要扎进去，让这些木材来继续的燃烧，因为经过一天晚上之后，这些木材已经差不多要烧光了，烧完了，所以就把新的木材放进去来让它来继续的来烧。所以我们看到了，这就是殷勤做工，不可懒惰，不能有一刻钟的停止下来，
要保持这个祭坛的火要燃烧。为什么要让它不停的燃烧？其实也是代表着神，证明着神与我们同在，没有一分钟离开我们。既然神是与我们常常的同在，那么我们对主的心，侍奉主的心也常常的要火热，不能让它停下来。这是一个同样的一个相关的关系上的一种不停止的一种关系。神的道，主的道，就是点燃这些柴的火，因为主的道能够使人的心里头火热，你知道吗？一个祭坛上要有人注意什么时候他没有木材了，要马上把新的木材加进去，好让这个火继续的在燃烧起来。同样的，我们心灵里头如果要保持火热的话，我们也需要不断的把木材加进去，成为这重要的颜料，好让我们心中的火继续的燃烧。那什么是这是木材？那就是主的道，主的话语。举一个例子，在路加福音24章32节讲到主耶稣复活之后，在以马忤斯的道路上有两个门徒遇见了他，但这两个门徒当时还看不出这是复活了的主耶稣。但耶稣在一直在路上与他们同行，就一路上跟他们讲解圣经。到后来耶稣离开了之后，这两个门徒才恍然大悟，说刚才这一位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吗？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看到了，当我们读圣经讲解圣经的时候，就要让我们的心里头火热。所以要我们常常烧着不可熄灭，保持着火热的心来侍奉主，就是需要有木材。圣经神的道就好像木材一样，不断的加添给我们，加进去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头，好让我们保持着火热的心。所以读圣经要让我们保持火热，当我们与人分享圣经的时候，让大家都可以对主有火热的心。所以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不是要让人彼此有矛盾，不要让人产生有不和有冲突。很多时候我们太过以自我中心，或者是以人为的一些方法来讲圣经，这个就产生人与人之间有纷争，产生了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有冲突，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越读圣经越爱主啊，我们越讲解圣经越让大家都来爱主侍奉主，火热的心来跟随主，这才是对的。在犹大书第20节里头说，亲爱的弟兄哦，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读神的道是要造就我们自己，这是很重要。但是很多人读圣经不是这样，很多人读圣经就是为了知道更多的知识，读圣经为了知道啊，我要做更好的讲道，读圣经以至于我可以能够更有口才来叫人来佩服我，都不对的。我们要谦卑下来读圣经，读神的正道，要我自己得造就，要我生命成长，因为我还不足够，我还是很缺乏，我还是要神的话来喂养我，供应我，好让我能够成长，造就我成为神所爱的一个人。我们应该带着这种心态，不然的话我们天天读圣经，天天灵修，我们生命可能不成长的。我们只是在道理上，在知识上，口才上有进步，但是心灵里头，属灵生命里头没有长进，因为我们的读圣经的态度不对。当我预备讲道的时候，首先祷告让神的话语造就我，当我得到造就之后，让神来使用，与人分享神的道。然后第二方面，在圣灵里祷告，那就是说不是用你自己的意思来祷告，而是在圣灵，借着圣灵的意思，他的带领来祷告。 这是不一样的。在圣灵里头祷告，就可以让我们祷告继续的火热，不断的祷告，不停止的祷告，越来越很想祷告。但是如果相反的，你是用你自己的意识来祷告的时候，慢慢你就觉得我没有别的祷告的事情了，我好像就没有祷告的动力了，我也没有祷告的一种意愿了。就是因为我们用人的意识，还有在圣灵里头的祷告的人，就是他少为自己祷告，多为别的事情祷告，这是圣灵里头的带领的祷告。在圣灵里头的祷告是为神的国度祷告，为神的国神的义祷告，为福音祷告，为教会祷告，为别人来祷告，为侍奉主的来祷告。这是圣灵里头的祷告。你实际上从今天开始在圣灵里头祷告，求圣灵带领你，求圣灵指示你的祷告，投入在神的里头祷告，你的祷告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你的祷告越来越火热。所以我们要保持灵命上的警醒，燃点生命的热忱，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保持在灵命里头警醒，你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末世，这个动乱的时代，充满问题的困难的时代的当中，我们的灵命要警醒，清醒的头脑来看这个世界的需要，然后我们保持着生命的热忱，就不断的来扎下木材进来，读圣经，圣灵里头祷告，就继续燃点我们生命里头的热忱。盼望在这个疫情底下，我们不愿意看到基督徒慢慢的成为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反而在这个疫情的底下，让我们都保持着燃点起来的火热的生命，继续的来侍奉我们的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说，不要熄灭圣灵的感动。是的，魔鬼撒旦就很喜欢要来洒冷水在我们的这个生命里头，因为我们本来火热的心，因为他洒下来的冷水，以至于我们就慢慢的成为温水。耶稣在启示录里头说，不要不冷不热，如同温水一样，不论主说我要把你吐出来，多可怜呢。所以我们不要熄灭圣灵的感动。如果圣灵叫我们要祷告，圣灵叫我们要读圣经，圣灵叫我们要侍奉主，我们就要顺服他。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保罗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神给每一位基督徒都有恩赐，恩赐是什么？恩赐是用来侍奉主的一种资格和能力。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把恩赐掉下来，放下来，放在一旁不管它，没有去用它，因为我们可能看重自己，看重这个世界，或者是有很多很多的误会，有很多很多的抱怨，所以你就恩赐你就不再用了。很可惜，保罗说，但愿你再把木材加进来，好让你心中的一团火继续的燃烧，好让你好好的来用神给你的恩赐，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来侍奉主。神给你有恩赐，你有没有用这个恩赐在你的家庭里头服侍主？神给你有这么好的恩赐，有没有用在基督徒的团体教会的当中来侍奉主？神给你有这么好的恩赐，你有没有常常让他保持一个火热的心来侍奉？有些人只是用惯常用的恩赐来侍奉，后来慢慢觉得这个恩赐已经不再火热，很可怜。所以我们应该保持着祭坛上的火不断的燃烧，火热的心以及你的恩赐也火热的被使用起来。圣经里头讲到，就是有两种火，一种是圣火，另外一种是凡火。圣火的意思是从神而来的，是神的恩典赐下给我们。凡火就是人为的，是只是人的一种作为。我们看见这个世界里头都有很多人的作为，很吸引人，也很受人的关注和称赞，但这些都是凡火，平凡的，这是世俗的，不是神所要的。那神要我们兴旺的 常常燃烧的是属神的圣火，圣灵之火，圣灵在我们生命里头要感动我们，推动我们。好了，今天讲的就是燔祭，但是新约里头我们是讲货祭，如何从旧约的燔祭去到新约的货祭，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因为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里头，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说，就好像旧约我们献燔祭完全整个的献给神一样，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献给神，不是要把我们杀死，而是借着我们一个活着的人，活生生的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献给神，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属于神的。从早上起床我们就要把整天献给神，到晚上睡觉以前我们的感恩，因为今天是属于神的，感谢赞美我们神，这样是一种侍奉。所以侍奉是一种心态，侍奉是在从你心里头开始的。侍奉在哪里？就在你的生活里头。侍奉在哪里？就在你的家庭里头。侍奉在哪里？就在你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的当中。侍奉在哪里？侍奉就在于当你在聚会的时候，你用怎么样的态度来参与来侍奉一样。如果牧师或者是弟兄姊妹把这侍奉的工作范围交托给你，你要好好的来侍奉，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你做一个活活的人所献上的一个活活的祭一样，被神所使用。讲一个人的见证就来结束今天的讲道。在有一个人物，他是一个英国人，是一个很爱主的年轻人。他年轻的时候就在这个剑桥大学里头读书，是一个高材生，成绩很好。还有他是一个打板球的一个好手，打板球打得很好，还能代表大学代表国家参与一些比赛。但他跟在剑桥大学里头读书的另外有六个人加起来就是七个人，他们都是很爱主的年轻人，他们就决定要去中国传福音。你看这个图画，就是他们都本来是洋人，他们穿上一些当时的中国人的服装，就表示说他们愿意改变，愿意放下他们的自我，放下他们本来的身份，要好像耶稣一样道成肉身，去到中国人的当中，活在他们当中。他愿意做一个活祭，借着他们活生生的每一天来见证主，传扬主的福音。这个人物叫做斯德的这个传教士，Charles Thomas Doob。 他其实他家里很有钱的，他父亲是很有钱的一个人，但是他却没有依靠着这些钱财来过的生活，他愿意做一个传道人。但后来他的父亲留下一份很大的遗产给他，这就是一个很吸引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看到底这个 Stu 他要怎么做，到底他要接受这个遗产就离开了传福音的工厂的工作的地方，又回到他的家享受这份遗产带给他的美好的生活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在人的心中。但这个士德的传教士他却做了一个决定，他把这些父亲给他的遗产都变卖，然后都奉献在传福音的工作上面去，都这样奉献出去。很多人都感觉到为什么？因为他说我要继续的侍奉主，我继续的做一个传道人，我要继续的来走主的道路，我就献上我自己。后来他不单只在中国传福音，后来就去到非洲去传福音。他去非洲的时候已经52岁，他还说我要去哪里传扬主的福音，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他留下来的是美好的见证，留下来的是给许许多多人的生命的影响，因为他愿意做一个献上自己 作为活祭的一个人生，他每一天都在焚烧着他的生命，被主来使用，为主来发光发热，因为他知道坛上的火不能熄灭，要常常的烧着。从祭坛上的火，我们想到我们心中的一团火，祭坛上的火不能让它熄灭，不能让它停止。同样，弟兄姐妹，在你和我的心中这一团的火是神给我们的火，我们岂不是更应该让它保持着，不要让它熄灭吗？很多人看见一些炭火是渐渐的冷淡下来，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很微热的一团火，是很多基督徒就好像这一团火一样，慢慢他的生命的影响力渐渐的减小，再没有动力，再没有火动的心。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一团火，我们要做一团红红的烈火，不断的来焚烧，不断的把木材加进去，借着神的道神的话语喂养我们，造就我们，在圣灵里头不断的祷告，以及我们要继续保持火热的心，好像刚才所说的这个士德的传道人一样，他忠心的为主来燃烧他自己，为主来做工发光发热。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所以今天我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心中现在只是剩下一团非常微弱的火，一化石，我心中的火还是红红的烈火继续的燃烧。弟兄姐妹，我们要反省一下，每一天都要检讨一下，如果我们祭坛上心中的祭坛还有很多的烧剩下来的灰没有清理，没有清除，成为我的障碍，我就赶快的把它清除倒掉，以至于我们有一个清洁的祭坛，有新鲜的木材放进来继续的燃烧，保持着火热的心来侍奉主。弟兄姐妹，坛上的火要常常的烧着，不可熄灭。愿神的道神的话语今天来教救我们。